谢主，我们借着诗歌赞美，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定睛仰望那一位坐宝座的主。今天我们要来交通做主的门徒，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呼召了我们，我们的主他来向我们呼召，要我们来做他的门徒，要我们来跟从主。马太福音28:19，请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的一个心意。主要人来做他的门徒，所以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曾经呼召门徒。当主复活之后，他吩咐门徒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主的呼召，神的呼召，不仅仅是在新约的时候，在旧约，在历世历代，神不断地向人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神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神呼召人来跟随他，神呼召人在他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委托，接受神的托付。神的呼召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呼召。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7:2-3，斯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他的呼召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一个做门徒答应神的呼召，接受神的呼召，得着神的呼召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范本。我们如果看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蒙召跟随主他的一个脚踪。这一个呼召是何等荣耀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呼召，这个呼召改变了亚伯拉罕的一生，改变了他的道路，改变了他的命运，扭转了他的一生。亚伯拉罕原来在乌尔加勒底，在那这个米索波大米腓利约湾在那两河之地，在那个肥沃的，在那个人类文化非常悠久历史根源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活的并不是很寒酸，在那里活的并不是非常的无聊，在那里活的并不是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孤单。但是亚伯拉罕在乌尔，在加勒利乌尔，在那里他听见了神的呼召，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每一次当我们得到了神的呼召，那乃是说到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他说话，他向人显现，他多么的渴望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他多么的渴望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他有许许多多的祝福要赐给我们。亚伯拉罕 他得到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他二话不说，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跟随神的呼召，去哪里呢？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撇下了他的家业，撇下了他的家人亲族，撇下了他的本地的同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容易吗？这个并不是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到美国了啊，并不是到一个更好的，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职位，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报酬。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他就启程了，他又起来跟随这位神往前去，照着他的引导，照着他的指示往前而去。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地方，接下来有几句话说，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到了神所要他去的地方，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当他的妻子要埋葬的时候，他没有坟地，他还要去啊花钱啊去买。有一位弟兄啊，他的姓呢跟我的姓呢差不多一样啊，就是少了一半啊。在台北有个弟兄，他有一次跟我们交通啊，哎呀，他想到亚伯拉罕，哇，到了迦南地，神呼召他出去，连一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他讲的啊，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哦，这个亚伯拉罕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其实亚伯拉罕并不是贫穷的，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仆人啊，有很多的牛羊啊牲畜啊，他是非常富有的。可是为什么在迦南地他没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呢？他没有为自己盖一栋房子，他没有定居在某个这个好这个非常的繁荣的一个城市，没有选择一个好的地方来站来居住。亚伯拉罕他支搭帐篷，他要跟随圣灵，他要跟随这位神，要神要去神所指示他去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都是得到了一个荣耀的呼召，这个数天的呼召。在这个地上，不管我们过得多么安逸，不管我们过得多么的舒适，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不过是客旅，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抓在手上，可以抓住抓到永远？在这个地上没有永存的珍宝。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唱诗，当我们读经，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常常听见了神的呼召？我们常常得到了圣灵的感动，这是何等的奇妙，这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些堕落的远离神的，我们这些无望的族类，神竟然没有撇弃我们，他天天的向着以色列的百姓，向着我们这些远离他的这些世人，发出各种各样子的呼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得着安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但是神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听见我们的呼求，他听见了我们最深处的一个祈祷。到底我们心里面最深处，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神知道亚伯拉罕的需要，神要祝福他，如不是叫他光光撇弃，神乃是要他得着那更好的祝福，更大的一个祝福，要他成为多国之父，要万族都因他的后裔得福，要使他的名为大，将他的名字改了，将他的命运改了，将他的人生改变了。我们不管我们是多么不堪， 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愚昧，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无知，但是神能改变我们，神能够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祝福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都有神的呼召。在前上个主日我们介绍了有一批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受浸，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要交通一点，做主的门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做主的门徒的意义是什么，做主的门徒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亲自的呼召门徒，他看见了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得鱼的，对他们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多么奇妙的一个呼召，耶稣的影响力好大，只有一句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彼得是很好的一个渔夫，彼得安德烈兄弟他们在那里打鱼，这是他们的职业。可是他们正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正在打鱼的时候，主耶稣经过了，告诉他们说，不要再打鱼了，来跟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很奇怪，很奇怪的一句话，主耶稣他能够讲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能够跟街上的人，跟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敢说这句话吗？你来跟我，你来跟着我，我能够叫你怎么样，我们能够叫人怎么样。不要说我们的周遭这些我们不熟悉的人了，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要他跟着我们，他们也不肯跟啊，越跑越远。但是主耶稣对彼得对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人如得鱼啊？有时候我真的是不明白，也没有深深的去思想啊这句话。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想，如果到了我们一生，我们的日子结束的时候，我们数算我们这一生啊得到了多少的财富啊，得到了多少的荣誉，这些会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满足吗？会给我们一些的保障，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依靠，会对于我们所要去的将来的这个地方有什么帮助吗？到了那一天，这些在我们的身上恐怕都像空中的云一样，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有多少人因着我们他们的生命改变，有多少人会因着我们他们在这个地上他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的有意义的丰盛的一个人生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儿子跟我说，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他宁愿我们没有把他生下来。但是后来他又说，爸爸，我很爱这个家，我以你为荣。我觉得我能够听到这句话，我的生命我觉得已经有意义了，有价值。我不在乎这世界所有的人怎么说，我不在乎说这个世界 上面有多少其他的事物我没有经历，我没有得着，我没有享用。我感觉到说，得人如得鱼，得到一个人是多么的宝贵。主耶稣爱我们超过整个世界，我们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益处。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吩咐门徒，要门徒们也来呼召人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门徒他们都是打鱼的，他们没有什么学问，他们是普通一般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主耶稣他说话，他的行动看起来、说起来、做起来就是不一样。当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连施洗约翰的门徒都起来跟随主了。主耶稣他行动，他的一举一动从他身上彰显出神荣耀的光辉。但是做门徒的他们有什么本事？他们有什么能耐？天天在那里争吵抢夺高位意见也不合，跟主都闹得不好。这些门徒他们怎么能够承担这个托付？他们怎么能够承担这个使命？但是主说你们要去，对十一个门徒说，使万民，注意这个字，使他们要去传福音，要想办法，他们要想办法让人来愿意跟随主。这是何等艰巨的一个使命，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个工作。但是这是主对门徒的吩咐。接下来我们要来交通一下门徒的学习啊。主说来跟从我，跟从主干什么？来扫地啊，扫厕所。有一位弟兄啊，已经跟我们交通，他说呢，他不愿意出来服侍主，他是当大学教授什么的啊。他说的这个像保罗一样嘛，支帐篷啊。我如果答应说要来服侍主的话呢，那我就要都要在就是在教会就是扫地了、擦桌子了，出来服侍主的人就是做这些事情，浪费时间嘛，所以他不愿意。其实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不是学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做了，但跟随主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所要学习的不是有关主的一些事情，怎么做工啊怎么聚会啊，怎么传福音啊，怎么祷告啊，怎么样的招待啊怎么样的讲道啊，怎么样子这个管理这个教会啊，这个等等，这些跟主有关的事情，主不是要我们来学这个，这个是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学习乃是要学基督啊，跟随主。主说你们要常与我同在，主对门徒的吩咐要常与主同在。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主，我们要来注视主，我们要来学习啊主的样式，而这个样式不是外面的一个样式。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那里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研读圣经，可是圣经啊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有没有到主的面前来得生命，求主把他的话语解开成为亮光？我们有没有在主话语的亮光当中我们得到供应，同时我们来跟随主 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不是学主的，乃是要学基督。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什么样？今天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样啊？如果不是跟基督学啊，我们的表现呢就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如果学了基督，我们就不会再落在旧人的里面了，不会再跟世俗的人一样啊。我们今天读哥林多前书，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跟那个世人有什么区别呢？啊，他们没有学基督嘛，他们也许学会哦，怎么聚会了啊，怎么唱诗了啊，每个主日呢来聚会了啊，这个基督徒呢应该要过着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把这个时间安排好了，也多少要有一点服侍啊，啊，主日学教一教啊，邀请人来发发单张等等。但是呢，有没有学到基督？是不是跟主耶稣基督自己学？这个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需要来认识主，他到底是谁。门徒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要跟随主，乃是要来跟主学，学习认识主，这个才是门徒们他们一个学习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题目。对主的认识不是外面的，对主的认识是需要是里面的那个认识啊。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啊，这些门徒们啊，他们这个跟随主与主多年同处啊，一同的吃啊，一同的睡啊，一同的工作啊，可是他们对主呢事事不是，事物不物。当主耶稣带着门徒们在这个地上传道啊，教训人啊的时候，到了该撒菲利比的境内，到了一个地方，主耶稣就问门徒一个问题，说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门徒们问主耶稣，问门徒，主耶稣在这里点出了一个非常中心重要的一个课题。门徒们跟随主一段时间了，看见主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还会在海面上行走，搞不清楚哎，这到底是谁啊？他还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啊？不知道他是谁啊？这是到底是谁呢？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对主的认识又有多少？有多少是真正的认识？比如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呢，是你这个启示呢是不容易的，是从神来的启示，是有福的，因为彼得得到了这个启示。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基督啊，不信主的人也知道啊，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教。但是这个认识，这种认识算不算是真正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像彼得，他是从父启示而来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有极大的一个不同。我们门徒们他们跟随主，他们需要对主有一个认识，否则他们怎么去做主的见证呢？门徒们做见证就是要人来信这位耶稣啊，信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们怎么能够叫人相信？乃是根据于他们对这位主的一个认识。如果他对这位主认识不清楚，他怎么能够跟人做见证？怎么能够传讲这个福音呢？他也没有那个动力，他也没有那个渴望，传讲一个他不认识的，对他的生命完全没有影响力的，没有帮助的，他没有得到什么任何好处的， 这一位陌生人，加利利陌生人耶稣，他这样子的，他们这样子传福音，他们这种做见证，他们能够做得下去吗？门徒们，他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的认识，最基本的一个认识，最重要的一个认识，乃是要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耶稣这个意思就是救主，耶和华的救恩。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是救主。我们都知道，哎呀，我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照着弟兄的祷告，我们跟着说，我接受主，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对这位救主，我们有多少的认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耶稣，只知道他是救主，这样子够吗？耶稣的救恩，他的范围到底他能救我们什么？到底他带给我们什么拯救？这些是我们需要经历的。他拯救我们的灵，拯救我们的魂，拯救我们的身体，他是救主。因为我们经历了，因为我们的灵活过来了，因为我们的魂被更新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原谅我说，还得到他的医治了。各位亲爱的们，神的救恩太丰富了，就像波饼聚会这个杯，这一杯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杯，福杯满溢，我们喝了，我们吃了，但是这个福是什么呢？我们得到了多少呢？各位亲爱的们，新约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用他的血所立的一个新约，要叫我们称义，要叫我们成圣，要叫我们得着荣耀，这个就是新约。新约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的话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新约他要带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他要把我们磨成他的样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救恩，他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他是我们身体的救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流出了他的宝血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这个刑罚。那个过程，主耶稣的一生，他所经历的苦难，他所面对的征战到底有多大，痛苦到底有多深，所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这个救恩，丰满的一个救恩。这个汪佩珍姐妹是倪弟兄的同工啊，她有一次她做见证，我们做见证呢，不是见证说啊我得到了什么，得到什么，乃是要从背后来看，说我们因着这些的经历，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怎样子的一位主。汪佩珍姊妹，她年轻的时候，她家境很好啊，父母亲也很爱她，家庭很和睦啊，这个所以他也曾经听过福音，也知道基督教，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可是他没有多大兴趣啊，年轻人，对不对？我们前途光明嘛，我们还这个地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是他有的时候会看到送病的这个行列，我们也都看过吧？啊，有的时候有个棺木啊，那他就想了，那有一天我也会被放在那里面呢，那我要去哪里啊？这个，但是这个问题想得通吗？我小时候也是常常，隔没多久就有一家人啊，有这种事情啊，敲锣打鼓等等，我心里面啊也是有好像呢有一股这个黑云什么的，这样阴影、啊、就会进到心里面，那也是不太舒服，但是你说不出来啊。外面人怎么说？反正想也想不通，那就算了，那就不管他了。有一天，他的一个大概一个朋友请他去听福音呢，因为很特别，是一个女的医生来传福音。他说很少听说有女的医师会传这个福音呢，做见证的，所以他就听了。 去听了之后呢，啊，这个讲的题目呢，也非常特别，讲到主快要再来了，主快要再来了，耶稣还要再来。他听了以后呢，啊，有些听不懂，但是他也回去想想看，如果主耶稣要回来，第二次要回来，啊，那照了这个传道这个女医师所讲的，那么我们要受神的审判，那我怎么办呢？我会被神怎么审判呢？所以他神就光照他，他就看他说：“哎呀，他自己呢，真的是一个罪人啊！啊，就好像跟很多小孩子啊，在院子里面玩泥巴了，玩的全身不是脏兮兮的吗？啊，被带到家里面房间里面，灯光一打开一照，镜子一看，全身都是脏的。他就蒙神光照说：我也是一个罪人啊！所以他就在那里祷告啊，因为他听过福音，主耶稣是为我们死的啊，为我们流血上了十字架，所以他就祷告，然后呢接受主啊，认罪，然后他心里面经历了平安，所以他认识到说耶稣乃是我的救主。他经历到了，他曾经在坐船的时候在大海当中很危险啊，可能是有风暴还是什么东西，很危险，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面在想：哎呀，不过不知道呢有什么更高的这个能力啊，可以呢能够来帮助他，能够拯救他。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多少的遭遇在摆在我们的面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我们将如何面对明天呢？只有这位掌管明天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拯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耶稣，他是救主。我们认识的越多，我们可以经历的更多。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能够为我们做那个，如果我们不知道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这个，那么我们不是啊白白的损失吗？那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圣经，我们要好好在主面前来看主的救恩到底包括什么，恐怕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就许多的痛苦就白白受。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救主，认识耶稣是基督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认识耶稣基督不是从字面上很简单，基督我知道了，就是受膏者嘛，受膏者，因为主耶稣受膏，就像旧约这个是这个祭司啊，君王什么要受膏嘛，担任这个职分要受膏，那这个意思很简单，圣所会里面所有器皿都要用膏来抹一下，分别为圣。可是真正要认识基督，我们也不能够光光是从字面上，从这个外面来认识。门徒们经历了五旬节之后呢，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就不一样了。要见证这位耶稣是基督，要见证耶稣是那一位受膏者，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这位基督？我们需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浸，这是主耶稣对门徒吩咐。主耶稣是那用圣灵与火施浸的，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受了圣灵之后，他们真正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认识和经历当中，有能力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见证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有把握，那么有信心，他能够叫那个瘸腿的立刻起来行走，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我们就需要 真正的经历受膏，我们受膏了，我们才认识到说基督他是神所设立的，在真实在实际的里面来认识来经历来做见证。主耶稣为什么呼召门徒们来跟随他？主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不是要帮他扫地，不是要帮他去买饭菜啊等等做他的随从。主耶稣要门徒来跟着他，难道他没有看见这些门徒很难办吗？他这些门徒真的是给主耶稣有什么帮助啦？啊，他帮助了主耶稣什么事情呢？他们给主耶稣什么好处了呢？没有，但是主耶稣也没有太责备他们。主耶稣要改变他们，要给他们生命，要给他们能力，要给他们权柄，要把他们磨成他自己的样式。主耶稣呼召门徒来，叫门徒来看他，叫门徒来听他，叫门徒一直跟着他来学习，来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门徒们因着对主的一个认识，门徒们因此他们看见了主的荣耀，他们就被磨成改变成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一个样式。这个是主呼召我们门徒们的一个目的，他要让我们被改变，他要让我们被成全，他要让我们能够承受进入他的丰富，进入他许多的交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主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何等大的一个盼望，主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大的一个期望，他要把我们这般人改变成他的样式。没有任何的爱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虽然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主对他的爱是永远的爱，不改变的爱，坚定不移的爱。因为主要得着他，主要改变他，要把我们都磨成他自己的一个样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何等宝贵荣耀的一个心意，他在我们的身上，他所施的恩典，他所带给我们的应许，所带给我们的拯救，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应当要来注目仰望他，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祈求，他要使我们脱去一切的残累，他要使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他要恢复神当时创造我们人那一个荣耀的形象，他要让我们重新得力，他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他要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不唱，我们请姊妹呢帮我们弹一下，就副歌就好了，如鹰展翅上腾。副歌，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的艰难和痛苦风暴，我们单单注视你的宝座。我们看主看得太少了，我们常常看我们周围的风暴，我们常常看我们周围的艰难，我们越看越气馁，我们越看我们越愁苦。就像门徒当日在海中，他们看见风浪这么的高，他们所有的信心都失去了。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副歌，好，唱一遍，我们有祷告。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但能仰望你荣耀宝座，如鹰 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能力，活出能自由的风采。神的国度何等的广大，但愿他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那辽阔之地。弟兄姊妹，我们有病痛吗？我们有艰难吗？我们有痛苦吗？我们有难处吗？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吗？我们缺少能力吗？各位亲爱的姊妹，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他是救主吗？他是你的救主吗？他是我的救主吗？他是基督吗？他是受膏者吗？他今天仍然坐在宝座上吗？让我们来看他，我们来仰望他。我们所信的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所相信的、所依靠的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所依靠的是这个地上的人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注视仰望他。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宽阔、更广阔、遨游、超越这一切的艰难，超越这个世界，让我们仰望他，跟随他。有一天我们要在那里永永远远的侍奉他。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怜悯了我们，你从高天临到了我们，你看见了我们的情况，你看见了我们的需要。主啊，你来寻找我们，只有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只有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主啊，当我们看你的时候，你那复活的光线射进我们的囚牢，你那复活大能的生命能够应付够用我们一切的需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依靠。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救主，你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你要救我们进入你自己的国度。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坐在宝座上，你坐着为王，你的应许永远坚定。我们要把荣耀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来聚一个什么会，我们乃是要来看你，我们要来听你，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难处、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渴望，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继续的跟随你，继续的仰望你，直到你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荣耀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